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就是爱是长久受苦，那你说爱怎么是长久受苦呢？明白吗？所以从前呢，我们常常劝年轻人，因为年轻人觉得呢，到了一个时候一定要走到地毯那一段。但是很奇怪，很多人告诉我们说，婚姻像一道墙，外面的人呢拼命想挤进去，里面的人拼命想挤出来。所以我常常告诉年轻人说，没有错，当然你对家庭要有一个憧憬，不过呢你要记得，你的一生呢，你从慢慢进到家庭，你有三个 ring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戒指嘛，英文的 ring 就是戒指。那么第一个 ring 是 engage ring， 就是你订婚的时候当然你有个戒指。第二个戒指是 wedding ring 就是你结婚的时候当然有一个戒指，等到结婚以后呢是 suffer ring。这个英文的 suffering 是后面是 ring， 意思就是受苦的意思。那么这一句话很有道理，为什么？因为爱是长久受苦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是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底下，你才明白爱是长久忍耐，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不自夸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哥林多十三章讲的爱，它的对面不是恨，它的对面是自己。什么时候我们的自己进到厅堂来，爱就从后门就溜走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爱是和我们的己是相对的，所以才讲的爱是不自夸什么等等等等等等。但最重要的，爱是长久忍耐又有恩慈。一个人长久受苦，他慢慢慢慢就变苦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就好像读长恨歌一样，此恨绵绵无尽期。所以很多的年，很多的基督徒，你看见都在那写长恨歌，因为他长久受苦嘛。所以有的特别是姊妹们，他忍耐再忍耐，神终于给我了丈夫，我就忍耐，结果忍耐出胃病出来了，是长久受苦。一个长久受苦的人会有恩慈吗？已经很不错了，我皱起眉头来已经很不错，你要叫我笑是办不到的事。什么叫爱？爱是长久受苦又有恩慈。那么请问，这个爱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来学的？为什么爱是个灵魂？所以会不会我们不小心我们就给错了礼物了？明白吗？因为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前面有12章，中间是13章，最后面是14章。12章讲什么？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然后14章讲什么？讲到身体的运动，讲的教会怎么在一起聚会。那么中间就告诉我们，爱是恒久忍耐。所以这个爱是在什么地方实现的？这个爱是在教会来实现的。如果你肯真的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你一定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对不对？那么有的时候呢，就是因为舌头跟牙齿太近了，所以不小心呢，这个牙齿呢就咬破了舌头。那我问大家，是不是舌头现在就罢工了？说是或现在你得罪我，我就不动了。那不要忘记，舌头是搬运公司啊。如果没有我们这个舌头的话，我们很难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就是因为你是舌头，你是牙齿，你是身体上那个肢体，因为你太靠近太靠近了，所以当然你就受伤了，不是吗？所以当然是长久受苦啊。你当然爱纽约的弟兄们，因为纽约离开你很远啊。你当然爱保罗，因为保罗到荣耀里面去了。 今天最不可爱的是什么？一天到晚和你聚在一起的是什么？他又来了，你看着吗？你最好看不见他，但你不能看不见他，他是你的弟兄，你怎么能看不见他？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因为我们太近了，就是因为你的弟兄不是在纽约，你的弟兄不是赢到荣耀像保罗一样，你的弟兄就是和你在一起。这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我请问大家，今天有没有一个人牙齿咬到舌头，牙齿会不会咬到我们的脚趾头？太远太远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就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所以我们就长久受苦。所以中国有句话，家者家也，那个前面的家是个家，后面的家是枷锁的家。这个家的的确确有快乐的一面，也有痛苦的一面，对吧？所以说父母的都知道，你真的把儿女养大了，一面来说你看见孩子真的又吵又闹，真是很可爱，但另一面你也受了很多很多的痛苦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基督徒的属灵是怎么属灵的，基督是怎么爱的，给你一个环境，那个环境最难办的是什么？就是最难办的环境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感谢主，你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，你叫你我能够舍己。如果我们的己真的从后门溜走，爱就从正门就进来了。所以你看嘛，等到你读到诗篇，等读到哥林多前书13章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这个是讲到爱。但你要知道在一个什么背景底下，在两片肉夹在两片肉夹在两旁，你吃的时候你就格外的觉得很有帮助。所以当你读圣经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呢，你知道 Campbell Morgan 呢，他读到圣经中的大章，他有这么一本书，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见有一本书是圣经中的三明治，还没有看到。那所谓圣经的三明治，就是三章连一起，三章连一起，像刚才我举一个是新约的例子，一个是旧约的例子。好了，当你读到40章到66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这里很稀奇的，这里给你的感觉就像什么，就像三明治一样。那一开始你一拿到这一段圣经，你知道是三明治，为什么？因为中间一块，两旁又一块。所以前面9章到了完了以后，耶和华说恶人并没有必不得平安，然后再过9章，耶和华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，所以自然分段的。所以很明显，从40章到66章很明显是个三明治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神最中心的思想一定在中间这一段，意思就是说从49章到57章里面最中间的。那么如果大家再看这个9章呢，是分出3章3章又3章，那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，会不会连着3章就是一个三明治，连着个3章就是个三明治？好了，那你到底是不是你去看去读那些圣经，会不会读到中间那一章刚好是很明显的是代表中心的思想？那这样你如果光读中间那一章你都不懂，但你如果3章连在一起读你就读懂了，那就证明它一定是三明治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你会发现说，从40章到66章一共有9个三明治。所以比方说你读40章到42章，你读了41章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是三明治，是最中心的思想，就你这虫雅各。然后你读到43、44、45，你发现最中央的是什么？论到古列。那不要忘记啊，那个是古列还没有生下来，神已经提名召他，而且将来呢，他不只是要带以色列人回乡，而且要建造圣殿。这是44章给我们看见。所以当你读46、47、48的时候，下面说巴比伦坐在尘埃。好了，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40章到48章有3个三明治，最中心的思想呢 应该是你这从雅各论雅古列还有巴比伦坐在尘埃。其实大家回去再试试看，我觉得我们光讲没有用的，你回去你三章三章好好去读它，很清楚的。好了，那么在这个第一个九章里面最中央的一章是什么？当然是44章嘛，这是没有疑问的，是论到什么？论到古列。那古列是做什么的呢？古列就是神要把他的百姓不是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从巴比伦的铁梯底下把他拯救出来，明白吗？所以古列是拯救者，神为着他的百姓兴起了一个拯救者，让他们从巴比伦铁梯底下拯救出来。然后你在读这个九章的时候，你发现一再的提起偶像，一再的提起巴比伦。所以古列将军怎样把他们从罗巴比伦的铁梯下拯救出来，那不要忘记，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42章我的仆人，他不渲染，他也不正经，那就道成肉身的主。所以给我们看见古列不过是预表，他是预表他怎样拯救以色列人从巴比伦铁梯下出来。但是我们的主是比古列更大的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他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不是拯救，如果古列只是拯救那些被奴役的人，但是我们的主不只拯救被奴役的人，也是拯救奴役别人的人。所以很清楚，世人都犯了罪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百姓不光是指着以色列人从罗马铁梯下拯救出来，那当然罗马皇帝是奴役别人的人，可是不要忘记怎样以色列人是罪人，罗马皇帝怎样是罪人。主耶稣不只做以色列人的救主，主耶稣也做罗马皇帝的救主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表面上是提到古列，他不过是预表，但是就借助这一个陪衬给我们看见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他要做我们的救主。所以这里你看见的不只是神子的荣耀，你也看见人子的荣耀。他不光道成肉身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，神却将他升为至高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前面的九章三个三明治给我们看见拯救者，神兴起了拯救者。那么然后呢，如果大家在读中间的49章到57章，就给我们看见拯救法，到底神怎么做拯救的工作。那如果古列是预表，实体是主耶稣，就是他所预言的耶稣，他不渲染他也不征进的那一位，那么当然现在我们要看见神到底怎么拯救我们。所以讲到拯救的方法的时候，你读到最中央的一块的思想，那就是诗篇，那就是亚伯拉，那就是以赛亚书53章。所以以赛亚53章就讲到十字架，原来十字架乃是神的救法。不过讲到救法以前，他从49章开始，然后49章50到51章他硬着脸面好像见识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最后走半年进到这个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是硬着脸面好像见识，所以撒玛利亚人都不接待他，因为他要往耶路撒冷去，他要上十字架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49 50 51，你看见好像在那里预备给我们看，这一切都是为着这个到了53章给我们看见十字架。但是50章呢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面向着十字架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这是49章， 到了51章里面有一句话说耶路撒冷兴起，西安的耶路撒冷兴起，那这什么意思？所以呢，不要忘记真正的解释是以赛亚书53章。那以赛亚53章前面有52章，看哪，是我，这句话非常有意思的，我们到时候会解释它。你看见说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前，他说看哪，是我，他启示他自己。那么到了他为我们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以后，那么十字架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宝石为戒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城，很清楚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见主救恩的好处是什么？就是55章、56章和57章。结果你就发现说，当救进水来，不要忘记啊，这个殿是万民祷告的殿，而这个殿里面又流出活水来，这明明是以西结的圣殿。以西结的圣殿是什么？是千禧年的时候圣殿，但是我们说过了，千禧年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将来，对我们来讲是今天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让活水的江河在我们里面涌流，浇灌我们，然后从我们的腹中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你们要修筑预备道路，所以等一等我们要看这个道路又是什么样的道路。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一个人得到十字架救恩以后，你讲到拯救法的时候，通通在这9章里面，是3块的三明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整个这个九，这中间这么一块，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？他受责打、责罚、被审击打，这明明是十字架的故事。好了，前面九章前面9章是拯救者、拯救法。现在来到拯救果，他所得的果实是什么样的果实？那就是新的创造，很清楚的。因为讲到葡萄园，我们就讲到旧的创造，对不对？神当初为什么创造伊甸园呢？他就借着这些创造告诉我们说，他有个新的创造，他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新的创造，要明白拯救的果，那就是后面的什么？后面的9章的圣经。所以从浇灌的园子开始，明白吗？然后加给你的灵，日头不再下落。你看见很明显的，这是头一个三明治。第二个三明治呢，是喜乐油代替悲哀，那表示主要回来了。主回来以后，然后耶路撒冷就变成可以赞美的。这个耶路撒冷就是新耶路撒冷来说的。所以当你读到最后这9章的时候，有个中心的思想，就是新耶路撒冷，明白吗？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祷告是愿你裂天而降，我们希望主早日能够回来，然后新天新地就有了，然后天地就长存。这是整本的从40章到60章。想想看，假定40章到66章是3块的三明治，是三明治的话，那中间当然是肉了，旁边当然是2个面包了。但是很稀奇的，每一段的圣经一定有最中间的思想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共有3个思想。第一个思想是论古列，给我们看见拯救者，不过他只是个什么？他只是一个这个预表而已。然后拯救法，可以说就是神的救恩最中心的，这个十字架来说的。但是普通我们高举十字架没有错，我们要问十字架带给我们的救恩是什么救恩，明白吗？最后给我们看的是千禧年，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就能享受它的好处。而且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在拯救的国里面，我们真的得，等到我们读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新耶路撒冷。好了，新耶路撒冷乃是神启示最后的一幅图画，就告诉我们说，神最后他的目的所要达到的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如果现在把这个3个思想加在一起， 我们的主是拯救者，骨裂不过是他影子而已。然后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为什么？从中心达到圆周。如果那个中心是根据伊甸园的根基盖起来的话，那现在的耶路撒冷是发光的耶路撒冷。今天耶路撒冷不发光，但你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耶路撒冷会发光的。如果耶路撒冷能发光，它一定是新耶路撒冷，因为新耶路撒冷从远远看就像一块宝石一样，满了神的荣耀。如果一座城满了神的荣耀，请大家记得，本来教会呢是有七个金灯台，当圣经启示录上没有告诉我们，只告诉我们灯台，没有告诉我们灯，所以一直等到启示的最后，我们才知道羔羊乃是灯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教会不过是个外面的器皿，它能不能发光乃是看有没有灯，乃是看见神的同在，神的荣耀在不在这里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到我们中间，那个时候你不光看见耶路撒冷，而且是发光的耶路撒冷，最后你就看见我们因着复活的缘故。所以到时候呢，我们复活以后，我们要穿上个荣耀的身体，不是吗？所以那个身体就可以承受神的国。所以要记得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就是因为蒙恩得救，所以呢，我们将来会从死里复活。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刹那间我们就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今天我们的身体是必朽坏，因为它是物质的。但是有一天呢，它物质要穿上荣耀，那个就是将来复活的身体。那今天的天和地是没有荣耀的，有一天天和地穿上荣耀，就好像我们的身体穿上荣耀一样，我们身体穿上荣耀，我们就承受神的国。所以将来新天新地，就是因为天和地穿上了神的荣耀，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最后的新天新地。那么希奇在哪里呢？希奇就是，这是以赛亚书读到后面27段的思想，就叫你想起新约的27卷的圣经。果然没有错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最后的目的是为着一座有根基的城。亚伯拉罕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他今天远远看见欢喜的迎接，他献上亚伯拉罕，献上以撒，就知道说神的工作从他身上就开始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在亚伯拉罕身上你所看见的是耶路撒冷，但是最后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福，他的子孙有两半的子孙，这个属地的子孙就是不肯悔改，所以一直等到将来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，然后神把新约给他们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对他们来讲都是千禧年的事，不是吗？但什么时候我们有新约啊？今天每次擘饼，你知道这个杯乃是主所立的新约。所以要记得，以色列人是要到了最后千禧年的时候，然后实心才变成肉心的。然后从小到大，不要人去教导他们，他们都应该知道明白神的旨意。那是到千禧年的时候，但是我们这一班基督徒呢，今天因为我们以信为本，亚伯拉罕称义是因信称义，我们信称义也是因信称义，所以我们就得着了应许的圣灵，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福。那亚伯拉罕的福什么时候你要享受呢？很清楚，你读旧约，你读创世纪没有读到，但是你读到圣经中的预言就很清楚了， 将来以色列人胜利要浇灌他，就变成一个大的军队，对不对？现在他的复兴不过政治性的复兴，有一天胜利要浇灌他们，他们就懊悔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所以等到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浇灌下来，把教会精诚工作一个身体，他所引的圣经是哪里的圣经？是约珥的圣经。约珥书主要讲的什么？主要讲的千禧年神的教圣灵怎么样浇灌在他们身上，然后满月变红像雪什么等等等等，主要回来以前是如此。不要忘记，这是将来的事，不是吗？但是因为我们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，今天我们已经想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所以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圣灵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